是的，神可以做我们的食物。神是我们食物，我们尝过就做见证，神是我们食物。再一次，神是我们食物，阿们，神是我们食物。我们尝过就做见证，神是我们食物。Amen。神是我们的食物。这篇信息的标题是过基督徒生活成为得胜者的秘诀，就是走吃基督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在这篇信息里，圣徒们，我们希望能够回答两个基本基础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我们的经历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吃基督。我们这些聚会里都讲到这个启示，神把他自己当作食物给我们看见，特别是生命树，这是圣经里的第一个意象，支配圣经里面所有的意象。但是我们如何吃？我想大部分所有的圣徒们，我们有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与主的话有关，是不是这样？是真的，这是对的。事实上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点，但是我愿意让你告诉你，在这篇信息里，在这个纲要里有四个点关于如何吃。我也盼望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祷告的态度接受这些点，甚至我们的想法能够扩展来看到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基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吃，但是我们也许只有一点点的享受，或者是没有享受，这会不会是你的经历呢？或者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吃的完整的效果？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也许有一次你吃了，而且有一些的结果你可以感觉到，但是后来呢，甚至最近你吃了，但是却没有整个的果效，对我们所吃的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我们等一下会进到这两点里。好，我们现在直接来到纲要第一大点，过基督徒生活成为得胜者的秘诀，就是我们要走吃基督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神没有一点意思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他唯一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当作食物给我们享受。唯有那些走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之路的人，将看见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存留于新耶路撒冷。这一点与我们前面的几篇信息都相连，而且重复这个意象，就是我们的弟兄，特别是第一个晚上他给我们这些的戒言，就是我们亲爱的李弟兄，当他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这在他的生活里面是有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影响。我们祷告，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意象，对我们的影响力，对我们有一个厉害的改变，我们的观念彻底的转变。这里有两节的经节，一个是从创世纪，一个是从启示录，这两个都提到生命树。圣徒们，我盼望我们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有这样的看见。关于神与人的关系，一开始提到 的这个关系，就说到生命树，神把这个人放在生命树前。李弟兄在一本书里面讲到说，这是第一个意象，就是创世纪二章，这个意象支配整本圣经的意象。如果你来读圣经，你就看到这里有个原则，我们需要来研读和领会的，就是第一个提到的事。当有事情是第一个提到的，在圣经里面，你就看到这一点。事实上，那个原则就支配那件事的发展，一直到终极完成。第一次，我们看到神与人的来往，他做什么？他把这个人摆在树的前面。他没有告诉他要来敬拜。你在创世纪一章二章没有看到敬拜的观念，或者是侍奉，做这个做那个。你看到什么？好像你所看见的神与他说的就是你要小心你吃什么。因为神知道，如果你吃错了，你就错了。如果你吃对的事物，你就成为一个正确的人，为着他的经纶，为着他的目的。生命树在创世纪第二章完成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旨意，或者我可以说人的吃生命树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来成就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旨意。好，从头到尾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把他自己让人看到乃是食物。神与人他的子民的关系，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食物这件事。你想想看，以色列人逾越节是吗？他们的救恩，我们在那里有什么呢？有羔羊，有羊羔，有无酵饼。然后他把他们带到旷野，在那里有什么？玛拿。然后会幕兴起来的时候，有各种的服饰，有什么？就是每天都有平安祭，那个是对至少五邦的人是他们的食物的供应，包括神在内。然后他又把他们带到美地，在那里哦，吃吃吃，美地的出产，而且不止，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做他们的享受。而且他定了时间，要他们人聚集在一起，带着他们的出产一同来享受，来吃，与神一同彼此吃。你看见这个吗？旧约的历史乃是吃的历史。然后主耶稣来了，在新约里面，他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当他来的时候，来到人当中，他做什么？他把他自己当作食物给我们看见，但是人不懂，几乎没有人懂。他们试着想把他做成王，好像是外面的治理者、管制者。他在那边有一个神迹，让5000人吃饱，他就是要他们看见，你们需要我做你们的食物。但是他们错误的领会，他们说，哦，他要给我们外面物质的需要，他就可以做我们的王。他说，不，我是你们的粮，我是你们的从天上来的活粮，你们要吃我。哦，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很多人就停在那里。当然呢，是在福音书里面好几处地方，在马太15章，他在有一个妇人来到他那里说，那个妇人来，他是要来得着医治。很多人来到基督那里都是要得着医治，但是他愿意把他自己当作食物给他们看见。这一位他说，哦，大卫的子孙， 他觉得这里是一个人，他是可以行神迹的，大卫的子孙。但是主却说，如何？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但是这个妇人他得了光，他说，是啊，你不只是饼，我知道我是狗，但是我是这个小狗，但是你不只是饼，你在这里，在外邦的范围里面，不是在桌上与儿女在一起，乃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与我们这些小狗在一起。你看到主一再一再的要我们看见它是食物，不只是食物，而且它是碎渣。你可以想象吗？三一神临到我们是碎渣，在桌子下面要临到，不论我们在哪里都要临到我们。圣徒们，我希望这个话向我们说，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在哪里，但是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最低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得着主，我们可以得着他，他要喂养我们。然后在书信里面，保罗继续这个思想，在哥林多他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你们要让我们一同来守节期。灵前第十章他说到属灵的食物，属灵的饮料，灵水，然后到了启示录，在最后我们知道教会堕落了。神做什么呢？神做什么？他来了，他要来恢复他的教会。如何恢复？乃是食物，食物，食物。启示录二章第七节，得胜的，得胜的，就是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的人，得胜的，我要给你们生命树赐给他吃，恢复，恢复他的子民，回到起初。对于属世的教会，别加魔，得胜的，我要给他隐藏的玛拿。然后对堕落的恢复的教会，老底家他说，我站在门口叩门，凡是开门的，我要进来与他一同吃喝。所以你看到这篇信息吗？就是有一个秘诀过一个得胜者的秘诀，这个秘诀其实就是吃。我们需要胜过，要得胜来吃，我们也需要吃而得胜，吃而成为得胜者。然后我们到了最后一章，已经好几次提到了，在启示录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神的路，神的路乃是吃。圣徒们，借着吃，事实上借着吃，教会的见证就产生了。这是我们在以弗所看见的，在以弗所书就看见了，我们昨天晚上看见，而且至少这个见证就被维持，见证的实际是借着吃而持续，借着吃神要产生得胜者，借着吃主要产生男孩子，借着吃主要产生心腹。圣徒们，神的路乃是吃，乃是吃。好，这篇信息的中心乃是与这第一个问题有关，我们如何吃。那下面的第二大三二三四五点就给我们看见四条吃的路，四个吃的路。第一个是与主的话有关。好，我们先来这一点。第二大点，我们能吃主耶稣做我们属灵的食物，供我们享受，接受他这赐人生命的灵，乃是借着各样的祷告 借着各样的祷告并默想他的话，而吃他那士灵和生命的话。这里有许多的经节，约翰六章说到要吃我，57节，然后63节他说到什么是吃，什么是吃，吃不是只是摸着他的话，吃乃是摸着灵，在话里面的灵。而如何呢？然后下面有这样继续的经节，以弗所书六章乃是我们这里讲到基本的说到导读，所以导读是一条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导读是真正的吃，都是吃，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不是只是一个做法。在这里有个点，不只有吃，而且还有一点说到默想，默想。哎，弟兄在第一篇信息提到，说到诗篇119篇15节的注解，我想把这个读给你们听。诗篇119 15节的注音，这词意义丰富，原文含是敬拜与自己交谈以及大声说话。默想话乃是借着仔细揣摩而品尝，享受它。祷告对自己说话和赞美主，也可包括在默想话中。默想神的话乃是享受他的话作为他的气，因而被神注入，将神吸入，并接受属灵的滋养。所以你看到这个默想包括导读，但是更多这里的点乃是我们要大声说话，而且与自己交谈。你的导读是这样吗？可以是这样的。我非常摸着就是这个例子，昨天晚上有一位弟兄的交通说到，你记得吗？说到爱主，他在导读约翰14章21节，这个整个的经节是说到爱我的，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记得吗？他强调这个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花点时间默想这个话，当他在读这个，在进入这个经节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这个小小的一句话就活过来了，就是我也要爱他，我也要爱他，主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我也要爱他。我们的弟兄描述了一点他的经历，我也要爱他，主啊你爱我。当我们这样摸着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反应，而且你能够大声的说，非常好，说主啊你爱我，主啊你爱我，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主啊你爱我，你怎么能够爱我呢？也许在那个时候光就临到你，有些事情哦，有些黑暗的情形，你必须要认罪，你必须要认罪，要留在那个爱中。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其他的事情都不存在，只有主和我，我们在那里，在某一个地方。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几乎就是要哭泣，要流泪。我们与主在一起花时间的时候，我们很自由的可以流泪，或者我们也可以自由的喊叫，说主啊你爱我，我简直无法相信你爱我。我们应该有个地方是我们的里面的人可以非常自由的。我盼望我们有更多这样的经历来默想主的话。 好，第一终点说到，我们借着吃主耶稣那士灵和生命的话而吃他时，我们就因他活着。约翰六章五十七节，我们不是凭基督活着，乃是因基督活着，以基督为我们家里的元素和供应的元素。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活基督，我们也借着吃基督而活基督。 Amen， 这个是自然而然我们享受他的结果。我们就是因他活着，不需要花力气。昨天晚上我们弟兄的交通就从那个爱里说，主啊，你爱我，这里没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花力气。圣徒们，这个仇敌来的最大的攻击，我们就是要试着来试探我们，说我们不爱主，却只是不享受主。我们很多的时候非常爱主，很多真正的基督徒想要服侍主，侍奉主，但是却不享受主。第二终点，圣徒们，这是非常实际的，也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点，关于我们要有正确的属灵消化。第二终点，我们借着吃主耶稣的话而吃他时，需要有正确的属灵消化。第一小点，我们若有好的消化，食物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我们里面之人的各部分。借着吃，我们有消化；借着消化，我们有吸收；借着吸收，我们得着基督的丰富实际的养分进入我们这人里面。第二小点，消化不良，意思就是煮这属灵的食物没有路进入我们内里的部分。当食物没有通畅的管道进入我们内里的部分时，我们就会消化不良。这里引用的经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第二部分，只是所听见的话与他们无异。圣徒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话，你甚至还有回应，甚至你还在那个聚会里面听见这话，你见证了，或者你读了一些话，你享受，你到你的小牌聚会里面说了这个话，但是事实上在那个之后没有益处，没有这个话继续不断的在你里面运行。圣经说到这个话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这个话应该在我们里面运行，应该是对，是我们食物，但是也很可能是一个锤子，必须要有一些的活动，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在我们里面。如果永远都是没有特别感觉的，那就表示这个话没有在我们里面运行。为什么？这里还有其他的经节，有其他的理由原因。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到有不幸的恶心，在新约里面这个爱和感觉是非常有关的。昨天晚上的信息很多时候讲到爱主，我们的爱被打岔的话，我们的爱爱和信心是非常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有信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了，借着很多不同的情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三章说到，他向帖撒罗尼迦人说，我不能再忍受，我必须打发我们的弟兄要看看你们的信心。他要来看看他们的信心，不是你如何，乃是你的信心如何。因为如果我们的信心软弱了，我们的心会受影响，我们的心就很容易硬着了。特别当我们向着主的信心软弱的话，我们不相信他，不信靠他，我们甚至觉得主好像使我失望了，或者我在主对主的信心，对他主宰的权柄，我们的信心刚硬了，我们对他的话的信心，我们对召会的信心，我们对弟兄们的信心，我们对主恢复的信心，如果这个受了影响， 你要试着吃主的话，对你没有任何的果效，只是有一点点得营养的感觉，但是却在你里面不运行，不会摸着你里面的深处。这里还有一段的话，我要读给你们听。以西结书第三章，这是在第二终点，说，人子啊，你要把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吃下，充满你的肚腹。所以不只是把这个吃下，而且要充满你的全人。圣徒们，我们知道主不是只是要进到我们的灵里，他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可能有一些的拦阻，可能有一些的阻碍。这里还有一点，就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如果今日你们听见他的声音，不要硬着心。三章十四节，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不谨慎，我们的心很可能就硬了。对着召会生活，对着聚会，对着主，结果很可能就有点对基督徒的生活有点感觉不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敞开，我们的深处要敞开，说主啊，主啊，保守我的心向你敞开，主啊，怜悯我。我们讲到在园子里，神没有给亚当任何的诫命，只要吃，但是神给亚当一个责任，就是要来耕地，而且要来保护守护这个园子，要耕地而且要守护。那这个就与我们的心有关，耕种看守。所以你知道主是在马太十三章，他是撒种的人，他带着种子来，但是呢，但是这个种子有可能有不同的被欢迎，不同的心，我们的心的不同的光景，欢迎不欢迎，我们需要负责，我们有自己的责任，要耕种，要怎么样呢？什么是耕种呢？就是让这个地松开，让这个灵这个雨水能够降下来，对我们有用。很可能圣徒们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很多的拦阻 clutter， 中国中文就是说太多的很多的东西，太多的东西拦阻了主。这可能是罪，我们实在是要把我们的罪呼出。那个注解讲到要呼吸，这个呼吸有两方面，两面，不是只是吸入，还要呼出。有首诗歌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 A.B. Simpson 的诗歌，几乎每一节的经节，应该是中文210首，先呼出，然后吸入。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污，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圣徒们，我们呼出多少在于我们能够吸入多少。我们不能赦免别人的过犯，很可能拦阻我们，或者你没有应验的梦想，很多的东西在我们心里可能是那个拦阻。第三小点，我们必须使我们全人同我们里面所有的部分一直向主敞开，使属灵的食物在我们里面畅通无阻。我们若如此行，就会有正确的消化和吸收，吸取基督做属灵的养分，并且基督会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使神得着彰显。在物质的范围里，这些话很多都是从我们物质的例子来引用的。我们有吃，有消化，有吸收， 由构成最终成为使神得着彰显，由构成成分使神得着彰显。神得着彰显是借着我们的吃，但是这里必须要有正确的消化。圣徒们，我们的心在这个整个过程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愿我们都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来耕种，来看守。主是信实的，借着他的话他在运行。我相信在这个特会里面，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像弟兄们开始在交通的时候，我就经历一些光照。哦，但愿我们不让这个过去，我们把这个带回家到主面前去，花更多的时间让他更多的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呼出一些，然后他更多的进来一些，然后更多的供应，让我们更多的吸入呼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胃口就长了。也许今天一点点，借着一个小小与主的对付，我们的胃口就更好了。但是仇敌攻击我们的胃口，再借着我们旁边的许多的事情，从世界里面，从我们的魂生命，但愿我们给他最好的配合。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我们来看到吃的第二条路，我们借着实行父的旨意，以满足饥渴的人，并借着在地上过神人的生活，荣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就能吃基督。圣徒们，这一点也许对我们有些人是有点新的。我们吃，那是借着实行父的旨意。这里有两个小的点，而且借着在地上过神人的生活，荣耀三一神。这两个点是从两段的经节，就是在第一终点跟第二终点。我们来看看第一终点，是从约翰四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二和三十四节，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熟悉这段的话，甚至这个应用。当我们服侍饥渴的人，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当我们牧养人的时候，喂养他们的时候，我们得着喂养。你们有这样经过吗？而且我们都经过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这是真实的。然而那是一个层次，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一些更深的。事实上主所说的乃是，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在那个时候，父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乃是要他来供应这个人的需要。当主在那里的时候，他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来了，他可以说我很累了，现在很累，等门徒们回来，他们去买食物，等他们回来。我们也许会这样说，不，他遵从父的旨意，他把他自己放下，然后在那边遇见他的需要，然后他把他自己像食物或者就是水给他。他说到敬拜，但是我们的主说水。这里的点乃是他在实行父的旨意，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供应了人，服侍了人。看第二终点，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是约翰十七章四节，你交给我要我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荣耀神就是在一切事上彰显神。你知道主说， 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完成你的工作。他在说什么？当然在十字架上有工作。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那个是救赎的工作，我们没有份在那件事上。但是在这里他乃是说另外一件事。什么是父的工？父的工作乃是有一个人在地上与神合一，荣耀神，而且彰显神。当我是年轻的信徒的时候，我这样跟主说话，我说：主啊，我想他的使命就是完全的救赎。我说：主啊，如果你来是为了要为我们死，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但是你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呢？33年半，哦，主耶稣啊，你又是有一生都是受苦的生活，你是忧患之子，满了的这个苦，为什么要经过那一切呢？为什么？这里是答案。主事实上是在立一个榜样，就是神人生活的榜样，给我们一个样式。他乃是一位完全与父合一的生活，而且在各种环境里彰显父，不是只是在传福音上，也不是在工作上，为主工作上，也不是只是在服事上，乃是在他的生活里。第三终点，主在他的人性生活中吃奶油，就是最丰富的恩典，与蜂蜜是最甘甜的爱，这使他有能力拣选父的旨意。这是以赛亚书7章14节15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他必吃奶酪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这是这个恢复本圣经讲到奶酪与蜂蜜，但是我们一方面讲奶油蜂蜜，这是英译的美国标准本1901年出版，但是尼弟兄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翻译。那尼弟兄有一篇文章说到拣选的能力，他在这里发展这一点，说主吃奶油，什么是奶油？是最丰富的，非常丰富的，最丰富的恩典。什么是蜂蜜呢？蜂蜜乃是最甘甜的爱，它一直都是在父的恩典和爱的供应之下，所以它有能力来拣选，它总是拣选父的旨意。在旷野里，在旷野的试探里面，仇敌的目标是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他就是要使主耶稣至少有一次能够做他自己的，拣选他自己的旨意，凭着他自己而行动。但是主有能力来拣选，他有能力拣选父的旨意，一直都是这样。即使他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12岁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路加福音2章的故事。我不知道这里会场里面有没有12岁的孩子们，或者比12岁还小的，但是有些年轻人，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主能够供应你，主能够成为你的奶油和蜂蜜，做你的能力来拣选。他跟他的家人来过节，然后他就愿意在圣殿里面，在父的话里面。后来他们家人发现，哦，他把他留在耶路撒冷了，他们就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然后在殿里找着他。他愿意在父的情形之下，他一个12岁的小孩子，他一个对的事情应该是听你的父母亲的话，但是这个神人他就听了他父母亲的话，他有拣选的能力。年轻人，你们也有拣选的能力，要拣选不是与这个背叛的世代同意，不同意这个拣选的这个世代， 乃是说阿们，妈妈，这个是你有能力拣选父的旨意。第四终点，我们乃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而学基督的人，这是从以弗所书四章。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他在这生活中在地上荣耀父，为他的信徒设立了榜样。等一下，我们有讲到有彼前二章二十一节说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什么？这个与我们这个吃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实际，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个定义就是乃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当我是一个年轻的信徒的时候，我就喜爱读圣经，有人牧养我来读圣经，这对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对全地上很多信徒都是这样。当你读了四福音书，你就受感动。我们也许不知道这四福音书对我们有何等的影响。很多年前，我不知道他们还这样做，但是25年之前有一种的运动，就是 WWW.JD， 这个好像很多人还戴着这个手链，你没办法做到，为什么呢？慢慢就消失了。但是我要鼓励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渴慕，不要小看在你里面，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读了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有一点的火花冒出来，但是从来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来模仿，说主啊，你要怎么做？不不不，这里说你不是这样学了基督。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这都是在过去式，你们不是这样学了基督，这都是完成式。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都是过去的。在我们受浸的时候，圣徒们，在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被放在基督死的模子里，我们乃是出于神，我们在基督里，神把我们摆在这个榜样里，就是耶稣和他的为人生活，是这个榜样是我们需要跟随的。但是不是凭着我们的模仿或者天然的力量，当主死定死复活之后，他成了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现在圣徒们，我们有了这个榜样的生命，这个榜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该做什么？你就是要来吃这个榜样，我们需要吃它，然后它就要把它自己在我们里面复制，是一个正常的为人生活，与父的旨意合一，永远是与父合一的。圣徒们，如果我们有这个实际，我们有这个实际，我们就根据约翰十七章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我们对主最高的侍奉是什么？不是你能够使多少人得救，我们最高的侍奉乃是来彰显他。当我们彰显他的时候，别人就被基督吸引，然后我们传福音，跟他们分享福音。事实上，圣徒们，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工作。事实上，那个工作成为我们的食物，这是主说的。约翰四章他说，我的食物乃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当我们与主是一灵，与主合一，做他的旨意，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合一，也是在一种分次的供应之下，则这样实行他的旨意，就是做父的工。那个做工就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供应。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得着一点。第二小点，主耶稣从来不从自己做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不行自己的意思，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我记得我们亲爱的黎弟兄给我们看到这五点，当我是年轻人的时候，一面非常的受鼓励，哦，主耶稣啊，你是何等的神人，哇哦，非常的受感动，你是什么哪一位神这样的神人，然后呢我就哦，我绝对做不到。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呀？但是我所以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是在吃知识善恶树，我没有这个大大的观念的转变，主乃是要我吃它，吃这个样式。圣徒们，我们来很快的进入这些经节，约翰的经节，不要不看这些经节，你们要来默想这些话，让这些话这些经节向你们说话，供应你们。底下引用的经节，约翰五章十九节说到，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哦，让我们就默想这个话，哦，主啊，你从来不在你自己里面做什么，主啊，主啊，我要有同样的情形，我也要同样的情形，主啊，活在我里面，我要从我自己里面得释放。约翰四章三十四节，我要做成他的工。哦，主啊，在你之外我不要做任何的工，我不要在你之外服侍，我有心要服侍，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你而服侍。主啊，在我里面做你的工，与我一同做工。约翰十四章十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哦，主啊，主啊，我的话，哦，主啊，我的话，你也许会说，主啊，我的话，主啊，我的话，我对我妻子的说话，主啊，我不要从我自己说，主啊，我对我儿女说的话，我也不要，这是从我自己说的，主啊，对我同工的话，主啊，甚至我跟我同工我的同事在里面开玩笑，我不要从我自己说的，主啊，我要你的话，就祷告默想这些话，让这个话向你说话。神的话是有功效的，这个话会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而且把我们带到我们所需要在的情形。好，继续来到第三小点，学基督就是被磨成基督的模型，也就是磨成基督的形象。他自己作为内住的灵，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带着他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复制他自己。 Amen。 好，第五终点，以赛亚43章7节说，哎，弟兄在第一篇信息也提到这个，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塑造的，更是我所造作的。我们对神最高的侍奉就是彰显他的荣耀。圣徒们，我实在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在这个点上有祷告的考量，要荣耀神，这是神的旨意，父的旨意。当我们行父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侍奉，那个侍奉成为我们的食物。当我在祷告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很多的姊妹们，他们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他们以前也许在教会生活里面非常的活跃，做很多事情，也许很快乐，但是两个三个四个小孩之后，每天24小时在家里，也许觉得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监牢。姊妹们，姊妹们，我愿意告诉你们， 我们对神最高的侍奉就是彰显他的荣耀。你知道，当你与父在他的旨意里合一的时候，与父合一，只要有心在这里挖这个土，你能够与父合一。当你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与父合一，这是你的侍奉，那个侍奉也能够成为你的食物。这里有供应，来，活基督是有供应的。圣徒们，但愿我们能够，我希望我们能够吃这个榜样。好，第六，林前六章二十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这是让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占有浸透我们的身体，并借着我们那做他的殿的身体彰显他自己。林前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圣徒们，但愿我们都是那一般人，吃他，让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成为我们的成分，来彰显他，甚至借着我们的身体。灵后五章十节说到，当我们见他的时候，见他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借着我们所行的，要向他有交账。我们所听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耳朵所听见的，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所摸的，我们的身体能够彰显神。哦，我们被造乃是为着彰显神，在我们的灵魂和我们身子里。好，第四大点，另外一个非常实际的点，我们借着接触正确的人就能吃基督。第一终点，吃乃是接触我们身外之物，将其接受到我们里面，使其至终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在利未记十一章里，一切动物表征不同种类的人，而吃表征我们与人的接触。神的子民若要过圣别之神所要求的圣别生活，就必须谨慎他们所接触的是何种人。当然，在这是从利未记十一章和使徒行传十章的经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谨慎，我们要有正确的食物。这是在犹太教里面神给他们的标准。那彼得他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不洁的东西，然后在使徒行传他在那里祷告，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十章使徒行传十章九节到十四节，我读几节，好像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他是照着这些规矩，然后在十章的后面，结果呢，从哥尼流，哥尼流就来找彼得，主这样对哥尼流说，非常是神奇的。然后主这样，然后彼得来了，彼得到了那里，在哥尼流的家中，他说，神让我看见，神已经指示我，不是说任何人是凡俗或不洁的。赞美主，他得着了启示，他发现在吃旧约的那些食物，乃是讲到我们接触不同的人。在利未记十一章的规条有四种的洁净的，我们可以吃的，然后有五种不洁净的，要离开的，要远开，要避开的。下面的点，我们 看到这四种可以吃的正确的种类，但是我首先要提到，当我们接触人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里讲到林前十五章三十三节，说到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我们的同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亲密的接触的，你也许没有注意到，没有警觉到，不论他们的情形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影响我们，然后我们也会对他们一样。我要读箴言，就是与智慧人在做同伴的就会智慧，这是箴言12章13节，但是与愚昧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被毁灭。我们看到了这个，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我说你有没有经历这个呢？跟一些同工或者你的邻居或者是朋友亲戚，甚至圣徒们，有些东西在那里会影响我们着急的，因为当我们与他们接触的时候，不只是我们接触他，而且乃是接受他，我们接受一些东西，当我们接受的就进到我们里面，而且改变了我们。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四类。第二终点，分体反刍的走兽，表征在行动上有分别并接受神的话反复思想的人。艾弟兄已经跟我们讲到这个反刍，我们要在这里默想主的话会影响我们。这个反刍，分体反刍，与主在话里面有交通，会给我们正确的辨别力。刚刚是讲分刍，现在分体，分体是有正确的辨别力的人。圣徒们，有些人他们不欣赏属天的事情，他们对他来讲属天地上的都一样，天上地上都一样，他们没有想过或者是没有任何的观念，对看不见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想法，他们只对看得见的事情觉得是重要的，看不见的对他们来讲就不存在。很可能被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我们的邻居，我们受他的影响是非常可能的，或者在到人的家里，到一个人的家里，他那里有些东西就摸着你，也许甚至是我们在这里贪恋那个东西。而且更是有永远的跟短暂暂时的，很多人只在乎那些短暂暂时的，但是圣徒们，我们是永远的人。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说到这里，一些的人说他们觉得是好的，是对的，对的是好的，错的是好的，他们以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我们必须要小心，他们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如果我们接触人，他们说称恶为善，那个能够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最终会说，哦，我知道圣经这样说，但是这个怎么样啊？圣徒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些圣徒被这个影响，年轻人受这个影响，不只是接触人，而且人的话，这个话里面是有力量的，有能力的。到目前为止，我都在讲到很物质的接触，你的同工啊等等，你的同事等等，但是我这里 我现在刚刚讲的是人跟人的接触，但是借着那个电话，整天都有东西进来。都想到说，天天给我们很多的新闻，给我们很多的消息，你实在是在那里吃那些东西，但是你吃的是不对的东西，难怪你有很好的主日聚会，但是到礼拜四晚上的时候，你几乎都不想去参加你的小牌聚会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话，很多的话影响了我们，死亡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吃上面必须小心，接触人上。第三，有其有灵的水族表征能在世界中自由行动活动，同时又能抗拒其影响的人。其帮助鱼在水中随意行动活动，而灵保护鱼，使活在海水中的鱼不致变咸。主并没有要我们把一切都卖掉，然后在山上等他回来。主在约翰17章说到，他们是在世界里，却不是属于这世界。圣徒们，我们需要与那一般人如何在世界里面行事为人，但是却不要受世界的影响，不要被世界摸着，不要被爱钱财受影响。很多的人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当你事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好，主祝福你，但是请你要小心，小心在你的吃上。我们中间有许多好的榜样，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很多方面，他们很多人也许在赚到钱的事上也是非常好的榜样，但是你摸着他们的时候，你摸不着他们的身份，摸不着他们爱钱财，你只是摸着这些疯狂爱主的人。我们需要与那一般人，当我们摸着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吃基督，这个也会加强我们，这个会加强我们。第四终点，有刺能飞，吃生命种子做食物供应的飞鸟，表征能在离开且超脱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并以生命的事物为生命供应的人。当我们吃基督，我们能够飞翔，超越世界。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你可以在你的母姐会学校母姐会里，你在里面飞翔，是看起来你是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你不把这些消极的事物接受进来。在不洁净的范围里，我们这里没有特别的来讲，不是鸟来吃这些种子，这是洁净的，但是不洁净的是在这里吃尸体的，这表征它是在吃死亡。圣徒们要小心，我可以告诉你好几个经验，好几个经历，特别是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住在城县这里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的风波，那里有这个试探，就是要谈论谁对谁错。事实上死亡就是死亡。我很宝贝泰弟兄给我们的例子，在第二篇，当你在网络上面读一些东西，或者有人给你电子邮件，你不需要读整个的这个信件来决定这个是死亡还是不是死亡。 你如果真是要读整篇的电子文件，哦，也许我们就要去找你了，要去拯救你，要把你救出来，要照着生命的感觉，是这个吃生命种子的鸟从死亡里面飞，远远的飞走。不要说哦，那是死亡，不，不要这样做。但是你要找到路，就是下面一点。第四讲到有刺能飞的人，第五讲到有翅膀，这些昆虫能够蹦跳的昆虫。有翅膀并且足上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昆虫，表征能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并且能保守自己脱开世界的人。有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在一个环境里面被死亡或者一些的情形围绕，但是我们有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能够从这里面跳出来，主要给你智慧能够跳出来。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见证。我想到一些的情形，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开始跟我的同事们一同工作，我同事们就请我到这里去，到那个派对，到这个聚集里面，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到你那边之后，你里面有个感觉，你在这边做什么，然后主就在这里非常的清楚，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就说主啊，主啊，我与你合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离开，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很奇怪，但是我要做，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但主会给你智慧，给你这个脚能够从这里面跳出来，赞美主。好，第五大点，这是第四点，讲到吃。我们借着在一的独一立场上聚会，享受基督做节期，就能吃它。以色列人可以用两种方式享受美地的出产，普通个人的方式是随时随处都可以与任何人一同享受一般的份，特别团体的方式是与所有以色列人在指定的节期，并在神所选择独一的地方才得享受上好的份，就是出熟之物和头生的。所以就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多享受，你可以享受很多在家里面，但是不是一切，有些的享受，有些特别的吃是为着团体的聚集。而且这里申命记12章说到17节18节，你不可以在你城里吃，有一些的限制，神为你预备了一些供应，享受是为着召会的聚会。所以不要认为哦，我就在家里享受就好了，我总是在家里享受就够了。然后18节说，但是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他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享受。第二，照样新约信徒享受基督也有两面，一般个人的一面，随时随处都可以享受基督，特别团体的一面，乃是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在一的独一立场上，在正确召会生活的聚会里，才得享受基督，享受基督上好的份。所以圣徒们，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在聚会里，我们需要在召会的聚会里。现在当我们很多地方，大部分的地方都经历到我们开始来实体的聚会，我也知道有些特别的很合理的考量，我不是讲那个，但是呢圣徒们，我们需要注意，而且要确定仇敌不要在这里，在这件事上让他占便宜。在我们里面也许有些的软弱，结果仇敌就会在这里夺去我们的奖赏，在这个聚会召会聚会的这一面。但愿主怜悯恢复我们每一位圣徒们，请记住，召会 的基本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蒙召的会众，是蒙召从我们的家里面呼召出来，来聚集，在那里有特别的基督的一份为着我们。好，最后一点，事实上，如果你记得我们在第一天晚上，我们看到李弟兄给我们的一些主要的点，那这一点也在这里，我很高兴我能够重复这点，第六大点。神对人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作为生命树赐给人，供人享受。看见神要我们享受他，以及神，第二点，不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就是看见基督徒生活是在于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我们的观念一转，看见了这两点，就很容易过享受神的生活。这个乃是告诉我们很容易得胜，很容易让主把我们产生，我们成为得胜者。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我们的观念一转，而且与他配合来吃，来吃，而且也要谨慎我们吃，因为在心里一面，我们吃是借着我们的眼睛，还有借着我们的耳朵，我们接受事情进来，这个会影响我们的魂，也会影响我们属灵的胃口，所以请注意你的吃。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第一个聚会里面所看到的戒严，其他弟兄们也提到，我们所看见黎弟兄他到快要40岁的时候看见的，这个影响了他到这个地步，他甚至觉得他过去的20年许多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了。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服侍主很多，而且成就许多，但是那个影响，哦，我向主祷告，主有路，那个对我应该也有同样的影响力，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影响，有这样的分量。他说在他40岁的时候，将近40岁的时候，我实在是敬拜主，我能够听见这个话，就像你们一样，来在比这个40岁更年轻的时候听见这个话，从这个时候开始，创世纪的生命读经，李弟兄这样说，我以此为结束。对年轻人的一段话，他说，我盼望你们在你基督徒的生活里，早早的经历，享受主是你的生命树。当你看见一些在年长的人的里面的基督，不要来模仿他们，只要来接触主做你的生命树，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爱他，爱他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给我这样的帮助，哦，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摸着，谢谢你李弟兄，谢谢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帮助，而且众召会里面我们有圣徒们会把这个帮助给我们，来鼓励我们如何吃。好，我们能不能花1分钟的时间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有祷告，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